Les manifestants ont chargé les CRS, trois fois les CRS ont reculé. Et maintenant, en direct, comme vous le disiez tout de suite, les CRS chargent.
听众朋友，50年前的今天，1968年的3月22日，巴黎近郊南戴尔大学的数百名学生召开大会，呼吁法国政府释放前两天因参加反对美国发动越战而遭到拘押的6名活动分子。当天晚间，100多名学生占领了南戴尔大学校长的办公室，为著名的68年5月风暴拉响了导火线。50年后回首当年，今天法国社会对五月风暴的精神以及社会遗产依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议。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就曾经呼吁推翻五月风暴的思想遗产，认为该运动对法国社会造成消极的影响。另外，五月风暴的参与者们曾经高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那么这些思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五月风暴？当年18岁的巴黎政治学院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白夏教授亲身参与了学生运动，曾经也高呼过造反有理等口号。我们因此请他谈谈对上述问题的看法。白夏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这个68年5月这个运动其实对法国的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68年5月这个运动其实是3月份开始的，是3月22号。能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起源吗？
当时是大学发展得很快，58年只有30万个学生，到了68年已经有70万的学生，所以要到处都改新的大学。一个就在那个巴黎的郊区，就在 Nanterre， Nanterre 也是社会学的一个大学。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个郊区是非常穷的一个郊区，学生都是从一些比较富裕的阶层，是属于富裕的阶层，是小资产阶级的或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一到了那个 Nanterre 那个地方，他们就发现原来的那个社会不那么平等，不那么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他们就开始对最边缘的人感兴趣的。会很多学社会学的学生都是用那个马克思主义来了解那个社会。3月22号Nanterre 的学生就抗议了那个当时有一个教育制度的改革，那时候100个学生为了抗议那个改革就占领了校长的办公室。那个时候当然是一件小事儿，谁都没有想到也会引起那么大规模的一个运动，但是这次占领就说明了那个大学的危机，大学的危机也是代表社会危机，所以很多学生特别敏感，他们就是对那个社会的不平等、社会的问题都非常敏感，所以他们就是开始抗议了。这个事实上3月22号这件事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但是因为在那个五月风暴发挥的很大的作用的那个组织叫3月22号运动，所以以后谁都知道那个3月22号重要性。
一开始主要是一个学生运动，那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抗议风潮。
当时很多学生的大多数的那些学生都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所以他们觉得应该改变这个社会，应该赶革命，但是赶革命的不可能是学生领导的，赶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他们都非常重视工人的问题。当时年轻的工人也是对这个社会有非常大的不满，他们对工会也有很多很多不满，他们觉得工会会不真正的维护他们的利益了，所以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怎么说非正式行动，有很厉害的那个罢工运动，这些人都是不属于工会的，他们都是比较年轻的，比较积极的。当时最害怕这个运动就是共产党和他的那个工会那个 CGT， 所以年轻工人的不满和学生的不满都是连在一起的，就引起了一个很大的运动。这个运动也扩展到整个社会，比方说医生， 医生，他们有一个医生协会，这个医生协会是非常反动的，他们觉得，所以他们也造反了那个医生协会，建筑者也一样的，所以在整个社会有一个怎么说批判这存在的组织的一个大的运动，这才是那个六八年的运动。
在这次运动中有很多人自称是毛主义者啊，这个毛泽东提出的造反有理好像也非常有市场啊。
对啊，我当时18岁的，我也觉得那个造反有理是非常有吸引力了。当然那时候我们也不太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你看68年文化大革命是66年开始的，那个基本上报刊都不知道，另外我们也不懂中文，所以很多人虽然有一些是已经有建立了一些那个所谓的马列的组织，一个马列共产党组织，这些人事实上在那个运动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个毛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当时我们说毛主义的，是不太知道毛写的是什么，就是这几个口号。造反有理，就是也看了年轻人站起来了，这个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是对那个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我们都一点都不清楚
啊。您刚才说到您自己也是毛主义者，您当时做了些什么？
我当时不是毛主义者，我当然是属于革命者，特别对那个毛泽东和中国特别感兴趣了，所以以后我也当时我也已经开始学中文了，开始学中文了，当然也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很快，我68年已经开始失望了，到了69年就不信毛了。
您是现代中国研究专家，那么您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和68年的法国社会有没有一些共同点？
这个当然是很难说，但是也有一点，你看68年的法国社会有一个法国有一个30年的经济发展，发展的非常快，所以社会变化是非常大的，从那个45年到68年社会变化非常非常庞大的，但是在政治的那个层次和在这个社会生活的这个层次还没有那么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那个68年是把那个社会和政治思想就改变了，就是让它适应了新时代。那如果现在看中国了，中国也有了30年的很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变化也非常庞大的，但是当然制度就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虽然它变化特别大的，但是在政治方面好像是一点就不可以说一点变化都没有，就是有点的倒退的那个感觉。这个跟68年是完全相反的，虽然在那个68年的5月以后也有一定的倒退，因为太高了又涨了那个权力，但是当然跟那个现在的习近平是不能比的。我觉得我们那个68年也跟一些以前的红卫兵也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也是有理想，但是以后发现这个理想是可能是不对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也不放弃一些以前的那些想法，比方说像平等民主这些问题，他们还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在这儿我们也经过同样的经验。
那您现在50年以后看68年5月运动啊，您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性的评论呢？记得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刚上任的时候就说要推翻68年5月的政治遗产，他把这个运动整个归结为是一个负面性的运动，对法国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您怎么看呢？
没有一个就是完全集体的或者是完全校际的一个运动。对我个人来讲，这个运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肯定决定了我的那个整个生活的方向，我也觉得是非常积极的。它对这个法国社会也推动了社会的变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是不可否认的。你看富人的地位，同性恋的那些问题了，好多社会，另外好多社会问题，比方说移民问题，就对那个整个那个第三世界的态度也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你可以说就权威的这个问题，权威现在不是上帝的或者是自然来的，你有权威是应该证明你有根据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些是比较积极的。
您刚才说到那个挑战权威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大概是这个五月风暴的最大的精神遗产之一吧。
对，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很多人像萨科齐他批评那个五月运动的时候，他是这个意思，说啊，现在没有绝对的权威，谁都不对，这个我觉得是好事，没有绝对权威，就是权威应该说明根据，不是因为他是怎么出生的，他应该每时每刻他必须说明。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也可能在整个那个思想是最大的变化。
不能够就因为修改一下宪法就可以获得权威啊。
对呀、啊。
刚才说到五月运动里面有许多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义者，今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啊。跟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等等这些思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五月风潮？
可以这么说的话，五月风暴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群众运动，但是它是用那个19世纪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表达它的需求，但事实上那个五月风暴已经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它已经准备了那个反极权主义的这个斗争，但是他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这个是他的悖论。
感谢白夏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68年五月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